我们来看士师记二十章。士师记二十章呢，以色列人开始攻打便雅悯人。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要先建立一个概念，就是在二十章里面呢，神和以色列人呢有一些的对话，就以色列人会求问，然后神会回应。这里我们会一点一点往下解，并不是出于神的旨意让以色列人去攻打便雅悯人，是使得便雅悯是以色列人自己已经决定了，然后再到神面前，在打仗的过程中慢慢走到一个跟神的关系对的程度，神才使他们能够击杀便雅悯人的这是我们读这一章的一个基础的概念，这也是整个最后五章里面的唯一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到神面前去的。那我们先看第一个点就是以色列人来的原因呢，是昨天我们看见这个利未人呢做了一件很糟糕的事他激起了以色列人的愤怒所以我们知道呢，以色列人要来打的这个原因就不对。为什么不对呢？以色列人在这个之前难道不知道但人自己带了一个偶像跑到北面去吗？他们都知道这么大一件事情，有谁说起来全国如同一人跑去但那里做同样的事呢？没有。但他们却会为一个道德上的败坏起来做同样的事，这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讲的第一个什么点呢？就是属灵的堕落人是不敏感的，但是呢道德的堕落呢，人容易站在义的角度去审判，这种敏感也是因为他可能损害自己的利益这个我们一回想现在我们媒体上看见的很多就很正常我们熟悉的这个遍地满了谎言的事情呢，没有人起来为这个事忧伤，说全国一起痛悔悔改来除掉，没有。但是如果发生类似利未记士师记十九章这个事情呢，那全国是会站起来觉得这事不好，因为这事真的会影响我自己，因为谁也不能保证我去别地儿会不会路过那住一晚上。所以以色列人起来如同一人这个事情起点就有一点很让人悲哀，他们可是神的子民呢。这让我们今天看见呢，我们神的孩子们，我们对属灵的堕落呢是很不敏感的，非常不敏感。我们可能觉得这点事算了，神就不计较了，不就是抢了个神像，抢了一个人，利未人一起跑到北面去，他们也打不下那块地方，算了，让他们去。很快我们就找到理由了，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事不会伤害我的利益，但人也不会因为我也不会因为但人抢了一个什么什么米迦的祭司，最后我受什么损害。所以十九章这个受害的利未人呢，他相当于把这件事情用一个自媒体的方式传播给了全以色列，然后大家就起来如同一人，变成了一个公共事件。所以我们首先今天二十章建立的第一个概念是，这事不是因为神要起来要怎么审判，是因为以色列人建立了第一次我们看见了媒体，然后第一次报道了这件事情，而且报道的角度呢也是很典型的媒体的报道的角度。二十章的第五节，那基比亚人第四节那利未人就是被害之妇人的丈夫回答说我们看他的回答他说他到了这里住宿，这些人呢起来夜间围住我的房子想要杀我，又将我的妾强奸致死，所以我这样他完全隐去了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他是怎么去的 他妇人，他这个妇人妾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回事？怎么一回事？到了，怎么住下？他都不讲的。而且呢，他也没有完全没有讲到，这些人最初是想要找他的，要找他同性恋的，然后他怎么把他的妾牺牲掉的？这个情节又隐去了，很典型的我们很熟悉的味道了。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样的方式不是我们要站在审判的角度所有的原因。今天我们去看很多的报道啊，我们经常会义愤填膺，觉得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呢，谁对或不对是神来判断的，不是我们。因为隐秘的是属耶和华呀，我根本不知道那件事情的本相是什么，就凭着利未人一讲，我听这么一个版本，我肯定一拍桌子就起来要去打。因为我觉得这不用想啊，这件事上帝一定会这么审判的。我们昨天就已经分享到了，上帝的审判是很公义的，这个利未人神审判他是公义的，他的妾神审判他也是公义的，只不过呢，神是用一群恶人审判另一群恶人，用巴比伦人审判以色列人，仅此而已。我们知道什么内情呢？我们不知道呀，因为这个利未人的说的版本他是完全无辜的。让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八节，众民起来如同一人，说我们连一人都不回自己的帐篷自己房屋去。他们这个时候要为义打引号的义站立了，他没有去求问神呢。他们求问神的时候什么时候呢？那后面我们先略过，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个情节了。到十八节，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便雅悯人征战呢？耶和华说，犹大先上去。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点。他们求问神的时候，第一没有问主啊，你是怎么审判这件事情的？第二，我们该不该去打便雅悯人？第三，我们打该怎么打？没有前面两个，他直接就问我们该怎么打的前提就是，神的审判一定是他们觉得这个方式。第二，他们一定要去打，而且一定能打赢。他完全没有怀疑，所以神就照着他们的所想回答他们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呢，神的回答不等于是，这就是神一开始的旨意。我们一定要在这二十章分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是以色列人自己也要悔改的。这些站起来要审判别人的人，自己就是罪人。从十七章开始，我们已经看见了。如果你不想容留一个全民中行奸淫的罪，你怎么可能在全民中容留拜偶像的罪呢？第十七章他们就容留了吗？他们在那里没有起来如同一人，这里起来如同一人，他们不需要悔改吗？这是第一。第二，这些堕落的源头难道全地不都是这样的吗？我们昨天分享到犹大伯利恒的一个行淫的女子啊，一个以法莲山地的利未人，自己发了财不算，还陷在肉体的情欲里，这些难道全是便雅悯的事吗？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总是先去想，我在这件事情里我可能需要负的责任是什么。 我们今天读各种各样媒体上的信息，我们也可能会义愤填膺说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我就把自己当神了，我觉得我这么审判一定是对的。真的吗？我是义人吗？我有资格站在神面前评判这件事情吗？我不是和行这些事情的人一样的吗？所以这我们今天分享第二点是很让我们痛心的。我们不要以为是神好像前两次打不赢，最后一次才让人打赢的，恰恰相反，前两次打不赢就是神审判以色列人的方式。以色列人应该前后死了有4万多人，分两次。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他们也该受审判嘛。既然他们决定要审判，就全部受审判。以色列人也要被审判，便雅悯人当然要被审判，这个不用说。所以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二个点，今天就是看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第一次是这么祷告的，第二次怎么祷告呢？第二次态度谦卑了，23节，在耶和华面前哭嚎，哭嚎就意味着好比前一次谦卑，就问我们再去与我们的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可以不可以，这次谦卑一点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我们错了，还是没有。耶和华说可以，可以上去打。等到第三次，这次又输了。第三次呢，都对了。怎么叫都对了呢？26节，他们坐在面前耶和华面前哭嚎，这个上一次有了，当日进食到晚上，上一次没有。还有呢，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而且腓尼哈在那，约柜在那，这就都对了。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若不借着献祭修复神的关系，我们若不通过祭司，其实就是中保了啊，其实就像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若不借着耶稣基督修复跟神的关系，我们自己就要被审判。就像我本来是个强盗，我自己都没得到赦免，我跑到法官面前说，我说你怎么不审判另一个强盗呢？这样的结果就是法官先审判我，因为我自己就应该被审判。所以以色列人三次之久到这一刻才搞明白，哦，得先献完祭，得先与审判官和好，才可能得着审判官真的心意是什么，否则我是眼瞎的，审判官没法给我，审判官再看见我，第一次看见，第二次看见，再看见我就是要审判我的，所以死了两次人。第三次他们才赢啊，这就整章的一个故事了。最后呢，我们今天最后分享的就是便雅悯人。为什么便雅悯人全族会被灭呢？我们知道呢，全族被灭呢是以色列人自己做多了，这是肯定的。神并没有这么跟他说，神告诉他他们会赢，但是不等于他们要把全族人都杀了。但是呢，神任凭他们呢也达到了一个旨意，就是神的确审判了便雅悯。那本来也就是几十个或者十几个匪徒当时做的恶事，怎么到了这全族都要被灭呢？因为他们在这样的恶事上选择支持。便雅悯人，因为本章十二节呢，以色列人是先问便雅悯人的，你们要交匪徒出来，但他们的选择是出来打仗。这个就像保罗在哥林多书跟哥林多人说，你们要除掉中间的罪，有人都娶了他的继母啊。如果这个教会说不娶继母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们就要和这个在罪中的弟兄站在一起，那就很麻烦了，那神的审判就必然会临到，而且是临到全教会了。所以我们在这看见呢，神是公义的神，在20章里轻慢不得。我们总是先看自己的错，修复与神的关系，神才可能用我们去做一些属他心意的事情。 所以这告诉我们今天怎么除掉教会的最后啊，我们分享怎么除掉教会的罪呢？怎么来到一个有过犯的弟兄面前来告诉他什么东西是错的呢？就像以色列人想要告诉便雅悯人什么东西是错的，不是用我们血气和肉体的方式，我告诉你这东西错了，我来定罪，我来显明我的义，不是的，我先修复跟神的关系，神才可能真的用我成为这个在过犯中弟兄的祝福。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哈利路亚。